沙门不进王子论，行进神不灭第五。各位法师，各位营员，我们这次用两次的时间来讨论慧远大师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也是总结了从汉代以来佛教传到中国在神灭和神不灭争论问题上的一个总结性的论文。在中国的佛教史上，这篇神不灭的论文具有着里程碑的价值。那么这篇论文不是单独成篇的，是放在《沙门不进王者论》的第五篇。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都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在东晋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提出沙门礼敬王者的问题。第一次是朝廷的一位大臣于斌提出来的，当时经过何冲这些大臣护法的这种抵制，就没有实施。在相距60年之后，东晋出了一位功高震主的大人物桓玄。他当时是太尉，握有军权了，而且以后他真的就把晋安帝给废了，自己做皇帝了。他在做太尉的时候又重新提出沙门要礼敬王者的问题。这两次问题的提出也是反映着佛教信仰传到中国必然跟中国传统的礼教秩序的碰撞。我们中国的礼教秩序是尊王的，一切人莫非王臣都要向皇帝顶礼的。但是印度的佛教，他是出家人是不能向国王大臣白衣顶礼的，是要尊重一种道德尊严性的。当桓玄把礼敬王者的问题提出来，他就这个桓玄就是要把这件事作为一代大事来抓呀，他要推行这个，所以他致书八座师，就是对朝廷的高级官员八位高级官员先让他们讨论，达成共识，进一步也让慧远大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慧远大师一看这个问题，就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旦行持沙门向国王礼敬，那就意味着佛教的沉沦，如来的大法就会从此泯灭，所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非常原则性的问题，是关系到佛法能不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所以慧远大师就当下给了他写了一封信，委婉的但是非常有原则性的谈到沙门不能礼敬王者。 那么朝廷的大员也有以王密为代表的一批佛法的居士，也在这个抵制这么一个桓玄的这个政令。所以这个事情等到桓玄篡位作为皇帝的时候，他为了表达自己谦光的精神，就下令先不要执行沙门礼敬王制。但虽然如此，这个在桓玄的义敌当中，他的观念还没有改变，所以就在桓玄撤销沙门礼敬王制的要求之后，慧远大师为了佛教长远的存在，进一步的就做了这五篇的长文。那这五篇长文前面四篇都是围绕着是否礼敬的理由去谈的，那第五篇呢就有点脱污的谈什么呢？谈一个神和行的关系问题。这里是桓玄当时以政治的权势要胁迫佛教沙门礼敬王者的他的一个理论的依据，就是利用中国传统的气化说对神不灭的怀疑，这种质疑。这种质疑呢实际上是关系到一个沙门，就是出家人他的意义问题。如果神情俱灭，那你出家的意义何在呢？就没有修道的必要性，甚至也关系到是不是能成佛的问题。你神都没有了，何能成佛呢？也关系到你的孽报的承受者都没有了，那因果的孽报也自然的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神灭和神不灭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慧远大师就特别以这一节来专门讨论行尽神不灭的这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很大，实际上我们中国传统的学说当中也有一些鬼神的理论也有一些很质朴的民间的信仰，但是在理论层面要把这个神不灭论证的有根有据啊，有理论的高度啊，这大概是前面都没有做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慧远大师这篇论文它具有这么重大的理论价值，就等于他做了前人没有做的工作，而尤其是非常难以去论证的问题。首先从题目来看，行尽神不灭，这个行就是指我们的身体了，形体。那这个形体按佛法来说，它是一个物质现象，就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我们这个色身。那这个色身呢，既然是四大构成的，它就有生有灭，就有尽就有死亡这在现象界常识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 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不灭，这个形体灭了，是不是神也跟着灭呢？那神是表达什么意思呢？啊，一般这个神会，我们就会想到精神，或者叫灵魂，或者叫神识，或者叫失神，总之是一种啊跟形体啊相对待的一个概念。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是有物质的设法，讲五蕴呢，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是形体的问题，受、想、行、识的精神现象就是啊，这个精神层面的问题。那这个形和神的关系，就有种种不同的观点，有唯物主义的观点，有道家的观点，有佛家的观点。那慧远大师就站在以佛教为本位的立场，叫佛理为先呢，就在这个题目当中啊，开门见山啊，一目了然的就传达了佛教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形尽神不灭。好，这是一个结论，但是他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呢，这篇论文就以啊师师宾主问答的形式来展开的。首先第一段就是问曰，问曰就是不赞成、否定，或者说支持行尽神也灭的这个立场的这部分人，他提出质疑、问难。这个问曰就代表着从汉代以来这个神灭论的一些基本的依据。这问曰呢，首先他就对前面四篇论文的宗旨为什么要概述下，前面论旨以化尽为极致，故造极者逼为化而求中，求中不由于顺化。这些我们可能现代人看这些文字就好像看天书啊，很有点读不懂的味道，这里面也确实比较难读。难读是一个是它的义理的精妙，第二它表述的语言啊概念系统又有着魏晋时期佛教传到中国这个受玄学啊影响的那些概念系统。如果我们对玄学，当时有三学呢，啊，老子、庄子、易经，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魏晋玄风，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精通三玄的，啊，都能以这个三玄做种种辩论的。如果对这些知识系统不了解的话，那真的读这些文稿是不知所云呢。好，这里我们来看前面慧远大师站在一个佛教的立场谈到化尽为极致。化就是在我们世间的现象界，它说是生灭化，是变化的。在中国文化当中讲这个生生不息呀，化化无穷啊。 就是指世间的现象界都是变化的。但佛教它不是随着这个变化的长流去走的，佛教恰好要它是谈处世间法，不是顺着世间的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去轮回的，所以它要逆流，使这个生灭法化尽，把它阻断。你变化法的尽头就是至极，至极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最终的面目，或者用句话来说就是涅槃，不生不灭的生命的真相。所以佛法追求的不是世间法生生不息的变化，而是要使这个生灭法给它阻断，达到涅槃的境界，这就是解脱了轮回了。所以你要抵达这个至极的涅槃，它的下手行为就不一样，它就不会随着世间的世俗的那个方法去做，它一定是违化，违背这个变化法，或者就是与世俗不一样。那世间的东西它都是颠倒的，你要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才是走上真正的解脱之道。所以佛法的真谛一定跟俗谛它是有一个相反的路向，所以你要抵达涅槃解脱境界，就一定要违背世间的世俗法来求这个终，终也就是至极的涅槃的另外一个表达。所以你要求到这个涅槃解脱境界，不是由于你要随顺世间的世俗的变化之法。这就是慧远大师在前面几篇论文当中不断的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出家人为什么他不能礼敬国王，是由于出家人他是方外之宾，不是方内的人。如果是方内的人，他可以受你的名教礼数的约束，但是方外之宾他是要超脱世俗的，他是游行在屋外的，恰好是把这个世间生生不息的对于这个色身的这种追求认为是一个忧患的东西，所以他要妄生无我的来熄灭这个轮回之患的。所以知道世间法的生生不息是由于秉持着这个变化，但是出家人不顺着这个世间变化来求涅槃解脱之道，所以这就是修道跟世间恰好相反的情况。所以出家人他就立志披上袈裟，他的服装也不是你朝廷的官服，他的钵盂衣钵千家饭也不是接受你朝廷的俸禄，所以他是顿世而求其解脱之志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它能够拯救您沉沦在世俗三界的这些众生。所以他虽然好像没有对国王甚至对父母都不能顶礼的，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他的孝和敬。所以要理解什么叫方外之宾求终而不顺化。所以进一步援引了历代的这些君王啊，像尧舜孔子 他们啊，这个出发点实际上也都是相同的，这个也是秉着道啊，施设的不同的门庭，最终还是要殊途同归的。所以谈这些，这都是前面雅论，就是高雅脱俗之论所啊寄托的，这些也就只能是大通家才能有这种实践啊。这问难人说，你求这个实在也是正确的，但是在理上来说是说不通的。好，他就一转，理则不然，何者？何者呢？他就谈到两个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气话说，这是传统的唯物主义者的一个基本观点，说这个人的生命是秉着这个气而生的，阴阳所化呀，那这个所变化或者变化为生啊，生又变化为死啊，这个生和死就理解为气的聚和散，你这个气聚了就等于生之死，这个气散掉了就是死为终啊。由这个气化论来看，你人的身体和精神它都是阴阳一气所变化，本源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气化呢，只是你的精神比较精细一点，形体呢比较粗糙一点，但是都是一气所化，都是在同一间屋子，同一间屋子就类似于身体了啊。这个身体完整，这个气就聚在这里，而有你的精灵，而有你的精神。当你的身体毁掉了，这个气散掉了，你的精神的照用也就没有了。那没有了，这个气散掉了，就回归到自然的状态，神形俱灭，就归到了空无，空无一物。那么这样的生和死是自然的气数啊，就是自然的道理所在，也没有谁来故意怎么样啊。如果你这个说神不灭，就等于你的身体和精神就不是一个本源，那不是一个本源，但是也是气的聚散把它合在一起，既然它结合在一起了，它就一同变化，也就意味着你形体没有了，精神也没有了，这是他的第一个神灭论的依据。第二个依据，也就常常用心和火，心就是火柴，那个柴火和这个火苗的关系来说，说这个精神在身体里面就类似于火在这个木材这里，你有木材，你这个火才能存在，木材没有了，你这个火也就灭掉了。而用这个来比况，你的形体离散了因为死亡，这个地大火大风大它都是回归自然了，形体没有了，你的神也就散掉了，没有寄托的地方，就好像火没有木材来寄托一样。 这个木材已经锈坏了，你的火就烧不着了，就极灭了，也没有寄托的地方。那这样的比喻是在道理上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这个神行的有无，就一定在气的去散上去看。聚和散是这个气啊，气化的总名。万物的生灭都来自气化。于是他引用庄子的一篇文稿，叫《知百由》。《知百由》呢，他是说庄子就这么说，人的身就是气之聚，聚就是生，气散就为死。若死生为彼图，就是死和生都是一气的去散，实际上它是同类的，物又何患。实际上这个庄子在这谈的是自然生死的自然观呢、就是生和死是对待而成立的。你生是跟死是同类的，这个死也是你生的开始，有了死你才有生，有了生才会死。他用那个来比况用气，人之生就好像气聚集了聚集了就为生死呢就是气之散散呢就为死。所以这个若生若死呢，实际上是同类的一桩事情，一体两面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物都是齐等的，生和死是平等的。庄子在这个知百由这个里面并没有断灭见的观点，他只是说生和死是相待而成，而且是生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是无穷的是要告诉大家对这个生和死你要有一种平常心去看待的所以为什么他对于他的朋友去世了，他能够鼓屏而歌呀，他不哀戚呀他知道他的死实际上是生的另外一种表达，他的生也是他走向死亡的过程。所以世间人有分别心善美的东西就为神奇，一般人就把生作为神奇而称赞，把这个死亡作为臭腐而讨厌。但殊不知腐臭可以变化为神奇，神奇也能够变化为臭腐，也就是说你这个死亡也可以变成为生生也可以变成死。所以一般我们有时候成语说化腐朽为神奇，化神奇为腐朽，实际上就谈生和死的问题。所以他是庄子在这里面是谈到这个生死的问题，推广到一切天下万物就是一气，就是这个一气的陶铸。所以圣人是推崇这个一这种其一，而对于生和死没有讨厌和这个推崇的观念，因为生和死相待而成。但是你看这些推崇神灭论的人也是断章取义呀，就是把这几句话引用，就认为气都散掉了就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实际上庄子还不是这么回事。 后面会谈到。所以这个问难的人说，自古以来能够讨论这个行而上之道的人他必定会有深刻的感悟才能得到。所以引用的气化论和庄子的这些文句，如果果然是真理所在的话，那这个治理呀，就在这个一生当中，生命完结，就一切归空于无了，神行俱灭了，这个道理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指这个问难反方的一个基本观点。好，那针对这个怎么去回应呢？慧远大师在这个大约里面分了五个层面加以回应。五个层面，首先是谈这个对神的含义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来区别神和行的本质上的差异。第二呢，是谈这个神的功用，从功用层面也来彰显神和行的不同。第三个就是对自古以来这些气化论的主要的观点，比如庄子、文子的思想，要给予正确的诠释、正确的理解。正确理解恰好庄子这些思想并没有谈到神灭问题，而恰好还符合着神不灭的道理。第四呢，对于心和火的比喻这很有意思。唯物主义者把心和火的比喻来论证神行俱灭。慧远大师那里也恰好用心火的比喻来论证行尽神不灭。第五，就以佛教的立场来做一个总结性的结论。最后表达道之所在，就是神尽神不灭的正确的结论。知道这个，我们先看第一层面，对神的含义的理解。念一下大约，夫神者何耶？今己而为灵者也。今己则非卦象之属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志，而谈者以常识生疑，多同自乱，其为乌也，亦以生疑。将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于不可言中复相于而依稀。先看这个何为神。我们可以说这个神呢，就是神识了。一般我们是把这个轮回的这个载体称为阿赖耶。阿赖耶识是投生的时候先过来。一个生命的诞生一定要有因和缘呢，因缘和合。这个因就是它有这个神识。 神识来投生，缘就是父母的精血交合，正好这三者啊聚在一起，就形成一个你投生怀胎坐胎啊诞生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神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好像很好讲，它是一个物质现象，它可以分解为地水火风，它可以属于一切的仪器去检测，它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这个常识经验可以告诉它有这个存在，有形体的存在。但是对这个神识呢，它存在不存在，这不是在我们的经验和常识范围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个神是精微至极，精极到极点就成了灵，灵就是精灵呢，灵灵不昧呀，有感而应呢。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最核心的就是这个神呐。所以一般佛教会讲我们的身体四大假合的臭皮囊啊，就好像一件物质，这个物质本身是一个物质现象并不可贵，而物质里面的主人翁才是可贵的。那修行就是修这个物质里面的主人翁的，但这个呢又叫无畏真人呢，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存在。所以古人常常比喻成水中盐味，色中交亲，这水里面的有盐味说明它有盐，但是你说它已经融化在水里面，你把这个盐找出来给我看看，你也找不出来。虽然找不出来，但里面有。这个神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色身的，它又离不开我们的色身，我们的五脏六腑，但又它很细微，所以它是精微到极点，就不是卦象所能图画出来的了。伏羲画卦可以把这个人生和宇宙的关联呢，吉凶毁定呢，都可以用卦象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个神，你卦象垂一个什么象，你是难以图写下来的。就好像现在的物理学家探讨整个的宇宙构成，可见的物质只有一小部分，不可见的物质很多，叫暗物质，叫虚世界。这个它精微到极点，你用各种仪器去探测也探测不出来，它跟你的仪器不发生关联。就好像你的就是物质层面的基本粒子中微子，你都有时候很难探测清楚，它穿过你多少厚的铁板是没有任何阻碍的，因为它太细微。所以这个神灵精细到这个程度，你在现象上，你在卦象上你是难以图写出来。所以圣人就以妙物来指称他。圣人这是指周易里面呢，对这个神呢，神妙莫测谓之灵呢，妙万物而为言呢。那圣人就是周易是中国的四个圣人所合著的，这个伏羲画卦呀，周文王做卦辞啊，周公做爻辞啊，孔子做辞义呀，圣人这四位圣人在表达这个神称为妙物。 妙物是什么呢？妙就是神奇呀，不可琢磨呀，妙不可言呐，神妙莫测呀，不可思议呀，就用这个来表达这个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变化莫测，非常细微，所以你很难指称它，就用妙物来说。虽能有很高的智慧，你都不能描述确定这个神识的体性和它的相状，无法捉摸，也没有办法来穷极这个神识幽深之处。1963年，英国有一个搞医学的，他就探讨人有灵魂，人有灵魂，并且他还把这个人死灵魂离体呀，他还做了一些相关性研究。神是灵魂没有离体是什么重量？灵魂一走，哎，体重会轻一点，他把这个轻一点做的比较，说灵魂有什么重量？这位搞医学的还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说明西方人还比较相信有这个灵魂的问题。但是，他确实也很难描述他的体状。对于这个事情，在常识层面、经验层面，你去琢磨会升起怀疑。所以那些无论是自然主义的气化说，还是唯物主义的断灭见，它都是由于在常识层面对这个神的存在升起了怀疑。这个怀疑的心就使自己呢乱了自己的智慧了，所以得出的结论都是虚妄的、不正确的。这种虚妄的、不正确的结论以讹传讹呀，因为一般的现象界的事情容易被人相信，就好像下里巴人呢何则多呀，阳城白雪何则寡呀，常常自古以来真正拥有真理的人是极少数的，这个拥有真理、体认真理的人他是孤独的，在拥众大众层面，他所接受的东西常常是不正确的。大家读尼采，为什么他谈到超人的孤独啊？狮子只能一个人在旷野当中行走，他也不愿意跟那些阿猫阿狗同伍。柏拉图的洞穴术，那个在洞穴里面被虚幻的那个影子所迷惑的人，所谓哲学家在那里制造种种的体系，实际上他不了解真相是在洞外，是洞外的一个篝火被阳光折射在山洞里面的影子。那个影子它随着阳光的偏移，它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一个人从洞穴里面爬出来见到真相的时候，他想回去告诉他同伴他所发现的真理真相的时候，悲哀的发现他洞穴里面的所有的同伴都不相信，而且还骂他是疯子。于是我们想，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无上正等正觉之后，默然了若干天，就观察这个世间的众生迷惑于五欲六尘，执着幻象的真实性， 又非常的刚强难化，是为自己所证的佛法非常的清净啊，尤其是摩诃衍一乘法，如果说出来众生都不会相信，不仅不相信，而且还会生诽谤之心。于是佛观察到这一点，就很悲哀啊，就想取灭度啊，不想说法了，取灭度。还正好是大梵天王知道这个世间有一尊佛示现，赶紧为我等迷惑颠倒的众生来请法呀，可是请了三次佛才默然许可，默然许可还要关机，还不能称信而谈呢。称信而谈，佛要把自证的境界说出来，众生根本就不能相信，所以由实法就要开全法，一代实教五十说法，藏通别圆，循循善诱，就得跟他说是圣地呀，说声闻法呀，所以他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众生在那种常识的世界当中，被很多错误的观点所笼罩，是非常深切的。我们可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邪知邪见的这样的状态当中，邪见的港湾呢太久了。这是一些佛菩萨祖师大德感到深刻悲哀的，称为可怜悯者啊，因为他是执着现象界常识去作为判断的标准呢，他对于形而上的这个道是没有感觉的。那形而上的东西恰好是绝代的超越二分法的主客体能所对待的，在这个层面才能谈真相的。你在二元分这个对待的这个逻辑思维当中，你是永远得不到真理的。而且对这个绝代的真理，它又超情离界，叫离世俱绝白非。我们世间的语言去表达这种超然的真理，都是很贫乏的，很难表达的。你要用这个世间的语言去表达那个不可言说的、超越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确实很难。你就比如对一个天生的盲人，你得告诉他这个什么叫雪，雪是什么，下的雪是什么。你说雪是白的，雪像盐一样。你说一个什么东西，那个盲人就执着是一个什么东西，但都不是那个东西，难以言说。所以慧远大师在说，现在在不可言说的这样状态当中，还要用言语去说，那也只不过是依稀仿佛的去表达相。所以这些表明这个不可言说的无形无相的这个神识，它就跟这个可以琢磨的这个身体，它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情。这两个层面的东西它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可能我们接触的我们的哲学是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没有这个物质的大脑，你就产生不了意识所以这个意识就不能离开这个大脑。这都是唯物主义观点，在范缜的这个表达当中，他把这个神和形理解为这个刀一把刀跟那个利，刀刃的利的关系。这个刀就代表这个形体，这个刀之刃，这个利就代表神。如果你没有刀，你就没有这个刃这个利。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你比如现在所报告的很多的濒临死亡的体验，他的大脑层面可能都是死亡状态，但是他进入死亡的过程当中，他体验了非常丰富的过程，然后他有特殊的原因再回来了。如果说大脑不活动了，形体也没有了，他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濒临死亡的体验？他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就说明这个神的功能作用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的运动。这个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怎么去说这个，进一步对从这个神的作用功能作用上进一步来描述，来加深我们对这个神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论证。这个神它是原应无主，楞严经就首先就谈真妄二心问题。我们一些众生在这轮回的一个重大的颠倒，就是不了解我们现前这一念心的真实性，是妄心在起作用还是真心在起作用。而我们是把攀缘的六尘的缘引的心认为是心，但这个心是妄心，而妄心是轮回的根本，是生灭法。但妄心的当下也有菩提涅槃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于是这里就要探讨生灭和不生灭的问题。你生灭的东西它是虚妄的，而真实的东西它是不生灭的，这叫常住真心。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神灵呢，原应无主，有的地方是谈身啊，实际上可能是谈主的。圆就是圆融的，能够回应外境的一切属感，但是这个神它也没有个主宰，也没有个客观性。如果说你说神识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性的东西，实体性的东西，这是不符合佛教教育的。佛教